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神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我们今天来到一篇圣经被传讲和引述的，我们今天来到一篇经常被传讲和引述的经文。这讲到以利亚行神迹来满足他人的需要。一些人认为一个崇高属灵和宣称是信徒的人不应该有一个基于需要的信心，这些人认为应该有一个纯粹对神有一份深情的依靠和信心，不应该向他寻求任何东西。要是我们真正的爱神，那么我们对他真诚的爱将避免我们拥有一个基于需要的关系。我必须祝贺这些人，因为他们有如此崇高的属灵成就，能够看到并活出一个超出一般世人的平凡生活。但是在同时，我恐怕他们并不真正地明白他们是谁，也不明白圣经里的神是谁。我今天的讲道要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那就是我们不是凭自己凡事常常充足，而是靠主基督。这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能满足自己，而是需要依靠的人。我们一旦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有必须满足的需要。无论是什么需要，这些需要必须被满足的。的确，我们的需要不应该超越我们的信心，但是在同一个时间，神的子民有必须满足的需要。这也难怪主耶稣教他的门徒怎么为日用的饮食必要祷告。首先，根据1828年的年代韦氏词典 need 或需要，基本的意思是应该有或必须有的，并且含有迫切的意思，在某个时刻必须要有某种东西，必须提供供应和救济的情况。这也可以指贫穷、贫困、糊口勉强维持生活的意思。第二，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这是因为人是有缺陷的，活在一个被诅咒的世界里，所以他没有能力塑造他的生活和环境。生活中有许多未知数，生活事件和经历本身也取决于很多其他的因素，是想想影响生活的疾病、意外或天灾。人不是自己的创造者，他生活在一个有需要的世界，他有很多需要，人也有属灵的需要。马太福音第9章第12节，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在这里指的是人属灵的需要，正如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义人用不着救主。马太福音第9章第13节，经上说，我爱怜悯，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意识到他需要得到宽恕和悔改，除非一个人有属灵的需要，不然他没有理由认耶稣为他的救主。所以所有基督的信徒都是 属灵需要得到满足的人。第三，神在人的需要里有神圣的目的。很多时候信徒往往对他们的贫穷的困境感到羞耻，或者他们被教导使他们真正地信靠神，主将提供他们一切的需要。但是这些暗示性的想法是不带条件的。人对需要的观念不一定和神护理性地提供人的需要一样。或许我们认为需要的东西我们根本不需要。需要的观念因人而异。一个人可能认为他有某种需要，但是对另一个人而言，这需要是不合理的。所以对于需要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观念。更何况我们必须承认神照着他神圣的旨意赐我们生命的一切。贫苦的困境可能是其中之一。我们必须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所说的，请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第十二节说道，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试想想，无论我们处在丰富或者处在卑贱，保罗说是神要我们凭着信心依靠他生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圣经当代译本说，我知道如何过贫穷的日子，也知道如何过富足的日子，我学到了秘诀，不论饱足或饥饿，丰裕或缺乏，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处之泰然。中文圣经新译本说到，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富裕，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这些思想可能带领我们认为有需要或处在贫困的困境里，本身并不是邪恶的，这是为了神的荣耀和造就我们而实践的神圣旨意。我们必须为我们的需要祷告，这显示我们的祷告往往是出于我们的需要。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应当义无 不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是一篇关于人的需要和神回应这需要的经文。所以让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一篇经文。在第十章、第十七章一到七节，神供应他仆人的一切所需。在这篇经文的前七节是关于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是主登山变了形象时会面的其中两人之一，他是旧约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神的先知，神通过以利亚行神迹，展现神的大能。即使是他也有需要。在这经文里，首先是神的工作使他有需要。这句话是神的工作使他有需要，一定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因为一些信徒幻想神的仆人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受苦，因为他们做的是主的工。但是对以利亚而言，他的个人所需是出于他的执事的性质。以利亚传达了神的信息给邪恶的亚哈王。在第一节说道，列王记第十七章第一节，激烈积聚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的困难有两个起因。以利亚的讯息是讲给亚哈王听的。亚哈王是一个邪恶心中不敬畏神的人，他藐视神和他的仆人。以利亚传达的不是祝福的信息，而是诅咒亚哈王的王国不降露，不下雨。此外，神对亚哈王的王国的审判是严厉的，因为他没有说明干旱将持续多久。简单来说，他的信息是有好几年将不降露不下雨，所以从事实情况和心理压力上来说，对亚哈王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信息。我们可以想象亚哈王大发雷霆震撼着先知，以利亚的生命受到危险，发生了干旱和水后的饥荒，以利亚也饱受饥饿和干渴。由于没有降雨，农作物不能生长，没有食水，以利亚本身也不能幸免。他也是一个人，也会因缺乏食物而感到饥饿。以利亚的信息不是他的信息，而是神的信息。以利亚的信息不是他本身的信息，而是神的信息。所以以利亚的困境是神的工作。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说，以利亚的遭遇是亚哈王间接造成的。神宣判他对亚哈王的审判，亚哈听了这 审判对此和冒信者发怒，所以以利亚必须承受这王的愤怒。很多时候神中心的传道者也经历同样的遭遇。神的话语在听者的心里产生的效果是按照各自的心田，信息可能服侍和造就一些人，但是在同时也可能令人感到难过甚至生气。信息可以使一些人蒙福，同时对他人可能是诅咒。愤怒的听者通常会将他们的怒气发泄在报信者的身上，而不是审查自己的心。结果是有时候传道者将为之受苦。同样的，以利亚陷入了这样的困境。第二，神知道并明白他仆人的需要，正如神对亚哈说他的审判。神在第二和第三节对以利亚说他对以利亚的眷顾。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我们不应该为神知道以利亚的需要而感到惊讶。神是知道所有关于他子民的一切，没有什么是在他护理之外的。主承担并承诺会提供他仆人的需要，神是永远不会离弃他们的，这是他的承诺。无论我们到哪，神都与我们同在，这是所有神的仆人都有的信心，否则他们将敬畏人多过神。神知道他仆人的一切需要。干旱时期，很明显的，以利亚需要水，因为他也是一个人。神指引以利亚该行的方向，以及明确地对以利亚指出他能够找到水的小心。神是不会让他的仆人感到羞耻的。如果我们看看以利亚，我们将发现他的几个特征，一些能够使我们更加敬佩他和神的特征。以利亚没有依靠人满足他的需要，他不是那样的人。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将很快发现，在以列王记上第十七章之前找不到以利亚这个人。以利亚的第一个事工居然是向国王传达一个审判和诅咒的信息，他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以利亚私底下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到十八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第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在亚哈王的时期，一阵子没有下雨和随后的雨，雅各将其归功于以利亚的祷告。要是以利亚为神迹祷告，毫无疑问的，他一定为他的需要祷告。第三，神用非凡的方式满足他仆人的需要。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四节，第四节，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往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啄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水来自小心，所以以利亚能够在能够到那溪里喝水。小心是天然的水源，乌鸦提供了三餐，乌鸦早晚给他啄来饼和肉来。这里有多么令人感到惊讶的事，乌鸦怎能可能带食物给人呢？这不仅仅是一次的巧合，而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他们持续地供应以利亚的三餐。我对这饼感到非常好奇，我渴望知道乌鸦啄来的是烤好的饼还是谷物。以利亚是否自己需要准备这饼呢？要是乌鸦啄来烤好的饼或谷物，我不知道每一餐到底有多少只乌鸦这么做，还是有一小群的乌鸦要跑多少趟才能满足以利亚的需要。希伯来词 lehem 可以指饼或谷物，但一般也可以指食物。希腊词通常指的是饼，但也可以指谷物。其实是一本用的是复数形式，意思是饼。所有的英语译版是饼。这一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以利亚从乌鸦那里得到饼。无论是烤好的饼还是谷物，我们一定都感到惊叹，因为无论是烤好的饼还是谷物，这都是神行的神迹。荣耀归于神是这事件的主题。乌鸦并没有自愿地去做这份工，乌鸦是神特别的工具。第四节后半段，神吩咐乌鸦供养以利亚。我们必须从以利亚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这个事实里找到莫大的安慰。在没有人的帮助下，神提供了以利亚的需要。有人曾经问受伦敦传道会派驻到中国传教的马里孙，有人这么问他：你必要你能够在那大国做出任何影响吗？马里孙回答道：不，可是我预料神做得到。戴德森布马里顺的后尘说：所有属神的敬人都是软弱的人，但他们能为神做大事，因为他们仰赖与他们同在的神。神能够满足他仆人的需要，神也能够满足饥饿的人。接下来的经文是既有趣又对我们的心思富有挑战。一个新的功课由第七节开始。第七节说到，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我们的第一个观察是，神终于在第七节停止供应以利亚的需要。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就是，神的神迹不是 永无止境的，而是会在达到其目的后结束。我们也知道乌鸦的责任在溪水干了后结束，我们不可以指望靠着不间断的神经生活，而是靠着神为我们安排的普通方式生活。神通过超自然和自然的方式供养以利亚。小溪不是源源不断的泉水，相反的，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小溪很自然地干枯了。我们也必须继续靠着普通方式的生活，也是神的旨意。人要是期待通过一系列无尽的神迹生活，是愚蠢的。要是一直期待通过一系列无尽的神迹生活，这是愚蠢的。这也是许多寻求神迹的人所犯下的错误。第二，神派以利亚到撒勒法找一个寡妇。第八节说道，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在第九节是神差以利亚到撒勒法。第九节和第二节一样，神在第二节要以利亚与世隔绝，在第九节神差他回到人群里。撒勒法是介于西顿和泰尔之间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海港，在公元前1600到公元前100年一度很繁荣，占地15到20英亩。西顿和泰尔是崇拜巴利和亚斯他路的地区。神的仆人在以色列被派到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神的仆人在以色列被派到一个拜偶像的外邦地方，这也显示以色列处在一个属灵的干旱和饥饿状态下。派以利亚到撒勒法的用意是让一个寡妇供养他，供养的意思是供给人的生活需要。我想我们可以在这观察到几个功课。第一，我们对饥饿的人是有责任的，要是我们遇上他们，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食物。在第九节，神说他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他，然而很难找到任何迹象显示这寡妇知道这件事。 我们有时候要提供他人的需要，单靠祷告是不够的，或者祷告甚至是一种虚伪的宗教伪装。当我们不想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说我们会将这此事祷告。当我们这么说，我们内心深处已经做了决定，不伸出援手。我们甚至会认为提供他人的需要是有钱人家的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神派以利亚到一个贫穷寡妇那里，同样的，我们也必须帮助贫穷和有需要的人，即便我们看似没有充足供应满足他人的需要。我们必须帮助贫穷和有需要的人，即便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供应满足他人的需要。起初要以利亚到寡妇那里看似是不理智的，看起来他是没有能力也不应该供养以利亚，但是在故事的尾端，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寡妇的福气。寡妇她获得的远远超出她能够付出的。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人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伸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也就是发生在寡妇身上的。第三，神满足了饥饿的以利亚，在第十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带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神的护理将以利亚带到寡妇那里。以利亚在城门遇到这寡妇，寡妇当时正在捡柴准备最后的一顿饭。以利亚向她讨水和饼，寡妇为她取水，但是寡妇没有食物。寡妇除了坛里的一把面和瓶里的一点酒以外，没有其他的食物。神的护理将以利亚带到贫穷又有需要的寡妇那里。这寡妇看起来是最没有可能为以利亚解渴止饿的人，但是主将以利亚带到他那里，他是不可能提供食物给一个饥饿的陌生人。神确实是在我们眼前做神秘又神奇的工作。这寡妇也感到疑惑， 以利亚的要求似乎是很苛刻的，因为他正在考虑结束他与儿子的生命。事实上他只捡了两根柴生火做饭，我们可以从这看到他实在是有很少的食材。要是他有那么少的食材，他那么又为什么有人会像他这样的人讨吃呢？这寡妇在听到以利亚的要求感到惧怕。这一顿不仅仅是他的最后一顿，也是他儿子的最后一顿，他又怎能将这珍贵的最后一顿给一个陌生人呢？以利亚叫寡妇不要惧怕，叫寡妇按照计划做饼，并先给他一块饼。这寡妇虽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却有信心的特征。这撒勒法的寡妇顺服着先知，将她仅有需要维持生活的一切献给主的仆人，满足以利亚的需要。这寡妇相信以色列的神会按照他的应许满足了以利亚的需要，再满足他的需要。我们可以从第13节看到以利亚恳求这寡妇凭信心把以利亚恳求这寡妇凭着信心按照以利亚的话去做。第13节说到，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恳求寡妇凭信心做出以利亚的要求，要寡妇将他仅有的给以利亚，过后他和他的儿子便会得到满足。第四，神满足了饥饿的寡妇和他的儿子，在第14到16节讲到，第14节讲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是神的应许，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反而是持续地补充。这是神的应许，对神而言凡事都可能的。我们相信大能的神，神派以利亚到寡妇那里，是因为他知道在寡妇家里的空谈和空瓶，以及寡妇他们的需要。神这富有恩典和超自然的工作，在寡妇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献出他最后一顿的饭后开始。我们可能认为这寡妇是有这么多大的信心，是值得赞许的。或许如此，但是我们不得不赞美主施恩于这寡妇。当时在这国度里一定有许许多多的饥饿的人，神既然使以利亚来到这寡妇那， 并给这寡妇行信心的特权，成就神奇妙的工作。他的贫困足以使他通过信心体验到神迹。凭着信心，寡妇为未知的东西舍弃了他当时确有的。这寡妇确实是一个有信心的妇人。加路福音第四章第25-26节提到了这有信心的寡妇。路加福音第四章25-26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5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必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利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这是耶稣对他门徒所说的话。耶稣通过这寡妇是以色列人因他们的不幸蒙羞，在这里提到以利亚被差往一个外邦的妇人，而不是任何一个以色列人那去。是神的护理满足了寡妇和以利亚的需要。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日子长达多久，但是神奇的供应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延续直到神降雨在地上。这意味着不仅仅是以色列饱受干旱，甚至周边的国家西顿和泰俄也是如此。通过满足神的仆人以利亚，寡妇和他的儿子也得到了供应。在第15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神在特殊的情况下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最后，神能够满足悲伤的人。悲剧在这神迹之后发生，寡妇的儿子患病死了。在第17节说道，这事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她儿子死了，病了。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在这里我们看到残酷的现实生活。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徒能够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遭遇不幸。尽管以利亚是这妇人的客人，悲剧临到这有信心的妇人。他的儿子不幸死了，即便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身为一个寡妇，儿子的死对他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我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呢？神可以让这寡妇和他的儿子饱受干旱而死，但是神没有这么做。相反的，神展现了大能，从天灾中拯救了寡妇和他的儿子，免他们饱受干旱饥饿而死。然而他的 儿子竟然出乎意料的死了，这寡妇怎么能够理解这事呢？有些信徒认为遭遇不幸是神对我们的审判，但是我渴望你们不要这么样想。寡妇对这事做出了怎么样的回应呢？在第十八节说到，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医治我的身时呢？”寡妇轻易地做出了指控，她找到了一个发泄愤怒和沮丧的对象，这人便是神人以利亚。寡妇指责以利亚害死了他的儿子，他不能指责神，便指责以利亚，他也指责自己，说他是他的罪害死了他的儿子。寡妇说神想念他的罪，以致他的儿子死亡。寡妇认为儿子的死是对他的罪神圣公义的审判，他感到内疚，他谴责自己。神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促成了不可能的事。孩子死了，以利亚将这件事带到神面前问神。很显然的，他为这寡妇感到伤心欲绝，他对这临到寡妇和他儿子突如其来和不可思议的悲剧感到沮丧。在第十九节讲到，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居住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对这灾难临到寡妇身上感到惊讶。以利亚将指控带到神面前，寡妇指责以利亚，以利亚指责神，他对神说：“耶和华的神啊，我居住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以利亚展示了他的怒气，派以利亚到寡妇家，居住在寡妇家里的神居然使这悲剧发生在寡妇身上。神啊，你的保护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这一个行神迹、不断供应食物的神在哪？寡妇的信心和仁慈似乎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以利亚的愤怒显示他对神的责问。在第二十节，耶和华我的神，我居住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以利亚直接将害死孩子的矛头指向神。以利亚指责是神害死孩子的。以利亚带寡妇直接向神求告。在第二十一节讲到，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神应许了以利亚的祷求，让孩子复活起来。在第22节说到，耶和华应许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圣经里并没有说明孩子为什么死去，但是神听到了并应许了以利亚的祷告，这孩子活过来了。寡妇破碎的心愈合了，他的需要奇迹般地得到满足。我相信这是有目的的。在第23节说到，伊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在第24节说到，妇人对伊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在这过程中，在神的护理里，神愈合了这寡妇破碎的心。我们或许经历各种需要，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一无所求的。饥饿的人需要食物，干渴的需要食水，寂寞的需要同伴，病了的需要病愈，被逼迫的需要自由，逃离家园的需要一个家。我们可以想到各种各样的需要，沮丧的需要鼓励，伤心的需要安慰，有家庭关系、健康、感情、工作和种种的需要。要是我们一一都将这些需要列出，我相信这是一个无止境的需要。有很多需要都是藏在心里说不出来的，但是这一切神都知道。列王记上第17章告诉我们，神是一个充满足我们需要的神。神是在这17章里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满足我们需要的神。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32章17节祷告，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32章17节。耶利米在这经节里祷告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希望这段经节能够鼓励你。我们虽然有各种需要，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需要，但是我们会感到沮丧，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满足这些需要。但是我们要记得，是神用大能和伸出他的膀臂创造天地的，在神里头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在困境里居然这么说，在神里头没有难成的事。在困境中是一个机会，使我们依靠和信靠神，让我们仰望神，让我们低头祷告。